欢迎收听杰斯聊小杰，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13号。那今天是我们聊饭店的这一集哦。这集要跟大家聊一间不是连锁饭店啊，非常非常难得。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间饭店是在铜锣区哦，在曼谷的铜锣这一区的 The Sacha。那它是 SACHA。那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对这间饭店一无所知。我这一趟我来曼谷，我住了三间饭店，总共两晚加两晚加两晚，那前两晚应该是大家比较会知道的。如果你有住 HG 系列的，那大概会知道是 Staybridge 的铜锣，还有第二间是新的曼谷洲际，也是在铜锣附近。那我在去、因为我这次的这个旅行啊比较神秘，比较唐突一点，我之后应该会再录一集讲这个事情，应该只会有这几集吧，因为这三间饭店各一集加上这个一个流水账，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应该没办法，就是六七天，然后拍个什么25支 YouTube， 应该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一间饭店，我在一个情况是，我在洲际要退房的时候，想说，哎呀，洲际好像没有办法让我续住了，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我可能会先订个一两晚。那如果他我觉得 OK， 或者是说今天这个有很便宜的房间，或我可以接受的价格的话，我就会再订一晚，然后到楼下跟他讲说，我可以续住同一间吗？这样子。这个是我有时候会这样做，但很不巧的是，这个新的洲际没有办法让我续住，所以有点头疼，我有点头疼，然后就因为他没有再放便宜的地方出来，他就放一个六七千块泰铢的现金房，那which我住不起，所以剩下的两晚我预计在曼谷，我就原本要去苏梅岛啊，但这个废话太多了，这个、我原本想说，那我就随便订个两晚，我没有太大的要求。那就真的是没有太大要求，所以我就开始看一下 IHG 集团的，那跟希尔顿。那希尔顿的话就想说，我有上 IHG 去征求，结果有人跟我讲说去做什么华尔道夫，我想说要求哦。那我前两天，我那几天加起来 Staybridge， 大概大概是快不到两千块，大概两千块啦。那两万两千块的，然后加上这个我全部用点数订，洲际的话是大概是不到三千块。我就两晚各不到三千块，所以你跟我说你要去住华尔道夫，我知道大家对我的印象已经坏掉了，但我对于住宿要求坦白说没有那么的 picky。 我知道大家也不会相信，反正他每个人对我都有一种不同的幻想，但总之啊，就是我对于住宿有一点要求，但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大概就是四星以上就可以。那当然我很常住三星的，大家也知道，就是 comfort hotel， 所以就看状况，我会随着我花的钱去调整期待。这里是节目聊这个饭店很大的一个宗旨。那这一次我就想说，那我能够压越低越好，就是低到我快不能接受的情况。但我就最后就早餐的时候就想说，那我就上 Agoda 或者是 Booking.com 看一看好了。我就想说，我不要移太远，因为曼谷真的太热，曼谷就太热，这几天是35度。这个在台北最近是大概10到15度左右。那像我明天回去大概是25度 ，which 比较暖一点。但其实这几天都非常非常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要动太远。那我想说，那就住铜锣吧。那我以前都住 Nana 嘛。那我现在想说，那我就把铜锣这边给或 Asok 这边熟悉一下这样子，因为感觉这一区也是一个可以开发一个区域。那大部分我以前都会想说，我要住暹罗啊，或是住这个就是比较中间，比较靠近河那边，比较中间一点。但我现在想说，其实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会到那边去，除非我真的要去什么 Icon CM， 要不然我根本就不会到那边去。所以我坦白说，我就想那就这样子，那就随便找附近的。所以我就开始找，我开始找说，那Agoda可以跟找，因为我真的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那我就想说，那可以住这个雅诗阁集团的。雅诗阁集团的话，其实就在新洲际隔壁就有一间雅诗阁。那间雅诗阁那天的标价大概是4000块台币 ，which 我觉得蛮便宜的。就我觉得那一间的整体的话，应该卖个6000-7000，如果加入万豪就飞天就10000。我倒过来说好了，那一间万豪那一间在铜锣那一间啊，那间好像叫素坤逸吧，万豪素坤逸的隔壁就是雅诗阁。那叫雅诗阁铜锣的隔壁就叫做新洲际，这三间的房价大概是长这样，是万豪10000块，那雅诗阁4000块，然后洲际6000-7000块台币，我们就赚6000，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 曼谷这个地方万豪真的超级超级贵，我真的相当不建议你在曼谷住万豪。你一定有人，因为其实之前有一个听众他有问我，我就想你确定吗？因为 Hiya 也比较好， Hiya 其实应该只有 Hiya Regency 比较划算，但其他不对， Hiya 其实还有几家，好像素可泰我印象中也是不错，那 Hiya Place 有一点点小贵，但是你可以用点房订应该就好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就觉得万豪，我真的不会在曼谷住万豪，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曼谷住万豪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真的太贵，真的太贵。好，那就14000的6000，想说那雅诗阁这个牌子，应该说这个品牌的饭店，我看起来它也是挺高级的，我就觉得它好像也是这个中高阶的一个，在一个饭店集团里面。我对雅诗阁很不熟，但是去年它有送一些什么这个折价券的时候，我套上去发现，还可以哦，还可以。但我就后来就也没有看，因为我后来就把歪脑筋动到了就是比较一般的住宿。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做惯了这种连锁集团，就可以去别的东西挖宝，就比较独立的。所以我就那时候想说，那我就雅诗阁铜锣，或者是我现在住这间 Sacha。 那这间 Sacha 它其实是一个公寓式的，我觉得像民宿，其实它不算是酒店，它算是，它其实叫自己叫做 apartment hotel。 那它是新开的，它2023年开的。还有我顺便讲一下，它的这边隔音并没有很好，你现在会听到一点回音是正常的，因为这个环境就是会有回音，这个一定，这间回音应该会蛮大的。然后再来是这一间的隔音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好，那有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这种叩一声，或者是我有住7楼，8楼就是公共场所，他那边有洗衣机啊什么东西，以及外面有鸟会叫，所以这个地方坦白说会听到一些很多的声音，蛮多的声音。那这也是这间饭店的一个小缺点，小缺点。那我先这样讲，我先破题好了，这间是一个我最后订到价格是12100块台币的饭店，含税应该2300，我跟着2300。那这一间2300的饭店长这个样子，我是超级满意，我是真的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满意。因为怎么说呢，这间饭店它是公寓式的酒店，所以它有这个一个琉璃台，所以它可以在饭店里面，它可以在房间里面直接去烹煮。那它有洗碗机，它有洗碗机跟烤箱，好像是微波炉兼烤箱吧，就是一个蛮多功的，它全部都是用伊莱克斯的东西。那我个人没有特别喜欢这个牌子，但伊莱克斯的这个洗衣机，但是洗衣机是公共的，它是三洗三烘，这三洗三烘是分开来的。那它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伊莱克斯的冰箱，伊莱克斯的这个烤箱兼微波炉，伊莱克斯的洗碗机。那它这个琉璃台其实该有都有啦，所以大概是其实它只有2个人的这个餐具，这个比较有趣，因为大部分会给到4个人餐具，但也没什么关系。这间房间理论上可以住到表定有那3个人，但我自己不建议，我自己会建议你住2个人就好，等一下再解释。所以这间大家可以上我的 Instagram 上面，就是我自己私人的 Instagram 嘛，因为这个杰斯料的本身 Instagram 比较像是就是提醒大家我有新的片，但我知道大部分听众已经习惯了，都已经知道说我就是会放到你这样打开 Apple Podcast 就有。那这个叫做曼谷铜锣沙，它只有显示到 SA。我还在思考说这个要怎么样去改才能让大家比较好搜寻，大家也可以给我建议，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很熟悉这种东西，我完全错了，我其实相当没有美感，我真的是相当没有美感的人，所以但我要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让大家比较好看，但我又要留一点点美感，到底要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我前几天才昨天才被别人抨击，不是别人嘲笑说我那个上的字，我之前把某一个 Reels 上那个封面，我说他们很多人就很婉转的说字很丑，想说其实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因为很多听众我都知道你是谁，就是我都就是平常都有聊天，其实直接一点已经没什么关系，没有了，这个就是可能还是不太熟的粉基，不过就总之大家可以给我很多这种版面啊，或者是节目建议，因为我自己不是使用者，我自己是这个创造的人，所以我有时候不知道使用者的痛点在哪，包含说你知道 Reels 有些人想说这个我要去看某间饭店我到底要怎么点，对，其实我前几天也开始找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要找一个我自己的这个 po 文是 这个安曼丘兰的这个 room tour， 结果我完全找不到。我想说，哇靠，安曼丘兰到底是哪一个？我自己都认不出来，所以更何况是大家。那这个我还在思考要怎么处理当中，大家一样可以给我建议。那总之，我的动态你可以看到我这一系列在这个精选动态啦，就是我在你点到我的 profile， 我的 IG profile， 它中间的部分有一个圆圆的东西，那个就是精选动态。那精选动态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当下在住宿的时候的 live post， 就是当下现场我可能会随手拍东西，随手写一些东西，那边才是最及时最真实的东西，也不能说最真实，我当下的想法。然后那节目本身就会 filter， 或者是说有时候会真的会忘记，那大概就这样。那总之这一间饭店它的这个设备的方面，我再讲到厕所好了。其实到厕所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格局我看过，很像友爱街的格局，但完全不一样。就是怎么讲，友爱街的格局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友爱街的 big fan， 就我没有到特别，我不太知道它特殊在哪或红在哪边。我这样讲他可能觉得很，对，可能有点腻，但我不太知道。我有点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到非常极度特别。但是呢在这边我进去就想说，哦奇怪，这个厕所很像友爱街。但这也没有谁抄谁的问题，因为格局其实尤其厕所你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改变。那我们再讲硬体的部分，那些龙头啊跟一些浴缸本身全部都是用 Kohler， 我有点吓到，因为这个毕竟是2000多的饭店，2000多你全部用 Kohler 是蛮贵的。那它虽然是单槽，但它有一个浴缸，浴缸也是 Kohler， 它的这个所有的器具虽然是我不知道 Kohler 有出金色的，大家可以去看我动态，金色的 Kohler。我坦白说，我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说，金色很棒。没有，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我最喜欢的是原色。我最喜欢是原色，因为通常黑色啊、金色这种后面都要镀上去的东西，它超级容易掉，但是银色比较难掉。所以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住饭店这样很酷，但如果你今天在家里的话，千万不要说用那种东西啊，真的千万不要。那我在这边有发现到，它有部分的金色已经掉漆了。那你就会觉得哎呀很可惜。就是就有时候你像之前买 iPhone 有没有，就有些新颜色出来真的很多问题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很容易粘指纹，要不然就是会掉漆。我觉得全部都同理啊，真的有时候在家里也不需要买那种太特别好看的东西，经典就是美。我现在都这样想，我就觉得这经典才是最好的，你可能好修或者是它本身的技术比较成熟。当然那我现在在外面住，我就觉得哦，黑色的莲蓬头酷酷酷，金色的莲蓬头酷酷酷这样子，但还是有斑驳的痕迹。Consider 它是它毕竟是一个2023年去年还是前年才开的一间饭店。好，那大概就这样。那其实它使用痕迹只有一点点而已，你不会到很你应该是不太会感受到。好，但因为我有病，我就是看一些角落这样子，想说2023年这样保养 OK 吗这样子。好，那它的厕所我是相当的满意。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我看到的时候我有叫出来，你知道我是一个蛮安静的人，但是还会叫出来，那就是很厉害的东西，就是 Total 的免治马桶。我真的看到想说哦哇哦，那我不太确定是免治环免治那个圈圈还是怎么样子哦。那但总之你看到是 Total 的，你就觉得好 OK 很棒，就是加很多分。因为在曼谷很多再怎么样好的饭店，包括我前一天住的洲际都没有免治马桶，他就是给你一根水管，就大家知道那个泰国会给你一根水管，还有 Regency 都是给那个水管，那个水管的出的水真的很可怕，那个水管真的是很像那个你自助洗车的那个水压，但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真的看起来很可怕。那总之这边给一个那个马桶圈，我就觉得哦加分加分加分。所以这件坦白说我一样是相当的推荐。当然会有很多的很明显的这些缺点。好，那再来我们开始讲缺点。我这间住的这一间是所谓的 duplex，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但是就是所谓的楼中楼套房，那应该是他们比较好的房间，它位于他们的七楼。你想到楼中楼套房，有没有想到某一间饭店？有，就是新竹的 Indigo 或者 AKA 新竹的 Episode， 那间新竹伊普所的这个最顶楼，它也是这样子做。那最顶楼大家有住过那间吗？那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因为它健身房好像在它的楼上还是同一层，所以就很吵，你会听到蹦的声音。这一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算是顶楼还是次顶楼啊？这应该算顶楼。顶楼其实不是很安静，就是很吵。那很不幸的顶，它的这个顶楼是我们这一层七楼，那八楼是它的公社，所以哦吼，真的是会有一点麻烦。那会 会有一点声音啊，有这个声音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很像你以为是外面打雷还是什么声音，但我自己是没有觉得很夸张啦，就是他晚上一定不会这样子，他晚上不会这样，那你平常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像我刚刚讲鸟叫啊，或者是轰，或是咚咚咚咚咚，很像是洗衣机在运转的那个声音。那这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对声音很敏感的，请你不要选楼中的套房，新竹 Episode 也是一样。好，那但为什么要选楼中的套房，其实这些都是已知的东西，大概也知道说楼中的套房不可能住在什么二楼，然后住个楼中的套房那太低能，所以一定住在最高楼。但是因为我自己在家里是住公寓，公寓就是矮矮的一层，我想说哦好酷哦，我虽然我知道要爬楼梯，就之前朋友住透天，我就觉得好酷，我在那爬来爬去，然后只冷冷的看说没有，你爬两天你就会后悔了这样。那我想说嗯，我在这边只住两天，我应该可以爬一爬。那楼中的是长这样，它所有的气，这个包含电，这个客厅啊，或者是我现在在录音的类书桌，其实他们有一个正式书桌，这是我比较讨厌一个地方，跟这个厨房浴室全部都在他们这个一楼的部分，也就是七楼的部分，就是平。那再走上去的话就是睡觉的地方。那坦白说这个楼高我帮大家量过是4.7米，非常非常的高。4米7原来可以做成这么没有压迫感的楼中楼，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很多饭店的那个楼中楼真的相当相当的可怕，真的相当相当的挤。但4米7其实并以做楼中楼来讲是可以的，那这个新竹 Episode 我就觉得它应该是更高，它应该是更高，但它睡觉的地方都在上面。那上这个上层上面还有一个卧榻，那上层就没有了，上面就只有一张应该是 King Size 床加上一个卧榻，那空间是蛮不错的。那它上下层都配有一个大金冷气，冷气就是你看到那种分离式冷气，我觉得挺酷的。但坦白说它放的风口位置都相当的不好，像在上层的这个冷气啊，它的风口是正对你睡觉的地方，就你今天躺在那个 King Size 床上面，它的风会从你正右边过来，而且是无法躲的，你只能把那个冷气关掉，所以这个比较麻烦。那你关掉就会发现你只有楼下那一台分离式冷气可能是不太够，所以如果你是超级超级超级怕风的跟我爸一样的话，这以前我就觉得你要躲一下。那我自己是有点怕又没有太怕，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上面开个25度，我就按去走过去，然后想要调一下，就发现它已经是25度了。所以看这是一个大家都发现的问题，就是它的冷气位置极差，然后这冷气位置极差。但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就是看看每个人状况，因为每个人的敏感度不一样。那再来就是楼中楼的缺点，就是你要一直走路，那你定的时候应该就已经知道你必须要在这边走来走去以及爬楼梯。那在这边爬楼梯的过程当中跟走路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在饭店里面很常光着脚，对，我很常光着脚，我虽然会带拖鞋，但我发现这边地板特别脏，就是我走一走发现我脚是黑色的，大概是这样子感觉。那因为我平常住的饭店，我知道在饭店其实地板不太干净，但是那个不干净是有等级之分的。像自己在我家里面，我也是偶尔会忘记穿拖鞋，或者是拖鞋就会放在某个地方，然后就走走走走走这样子。但我脚不会变黑色的啊，但是这边脚会变黑色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边的地板是没有非常的干净，就没有拖，没有吸，我觉得是连吸灰尘都没有。那但是你不会到觉得说哎呦看到很明显的脏，我不至于。那也有可能是个案，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个案，我觉得应该不是个案，因为这房间真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大。好，那这个就是清洁一些 concern。 然后我这边讲的算我是说这个东西有大家不需要太，大家稍微知道就好。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干净，你可以再请他们来打扫，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我平常住的可能都蛮干净的，那不干净的我可能因为我真的很怕那种什么虫虫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那我蛮在乎一些这种小细节的。那偶尔看到头发是没有什么关系。好，那脏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沙发，它有一个沙发，但那个沙发是我最讨厌的沙发，是很廉价的布沙发。你知道我刚刚讲说他们的 Color 五星啊或什么伊莱克斯的所有的家具，但是你可以蛮明显的感受到说它能省的地方真的省到爆炸。它的这个沙发是你去 IKEA 做的最便宜的那种沙发，然后这个沙发看起来已经被坐烂了，就是怎么讲，它坐下去是它超级软，我很讨厌没什么支撑的沙发。那这个就是布沙发，而且这个布沙发很容易脏， 你东西很容易到，不小心就是吃个东西汤面啪，它就脏在那边。所以我坦白说，我不太喜欢那个布沙发。哦，那这但这个布沙发就会坐落在你的一楼唯一你看的觉得很适合坐的一个位置，就是在你的大电视前面这样子，然后有两个小茶几，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蓝色的布沙发，我自己是不太喜欢，最后我都拿来堆东西。哦，那我现在就坐在一个很小很小角落的一个椅子，这个空间里面去录音跟用电脑。好，那因为一个沙发太软，真的你坐在就会陷在里面，我真的不喜欢，然后它又没有到很干净的感觉。哦，好，那这个就是缺点。其实你差不多讲完了，就是他们的这个隔音可以再好一点，但应该也是没救了。还有这个干净的部分，我觉得地板可以再更干净，但是其他的东西我都觉得不会到不干净啊，哦，都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包含浴缸啊，包含你说一些厕所的小角落，或者是床的这个床单什么的，我觉得毛巾都没什么问题这样子。好，那再来讲讲他们，我先这样讲好了，这一间饭店我建议，如果你先是比如说两大带两小，我觉得应该两大带一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两大带两小的话，因为我刚刚讲到它的沙发其实不能睡人，这种沙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就是一个海绵，它就是一个没有，它比海绵还轻，你就觉得里面塞的是棉花，所以它这个床基本上是不能睡的。那种沙发床啊，很硬的那种沙发为什么会喜欢，第一个是我至少我可以直接躺在那边，像我去巴厘岛睡了四个晚上沙发，我完全没讲话，有老师稍微嘴一下，但是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我会直接请他们来加床，但是那个都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比较硬，我比较喜欢睡偏硬的床，但是这个软到已经真的你绝对没有办法睡，你会担心你自己的那个脊椎会不会坏掉，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三位的话，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就有点尴尬。那如果今天是更多，那应该是不行，我建议可能订两间，反正没有很贵。哦，大概是讲就是床的跟适合人数部分，那蛮适合朋友一起来的，因为朋友有些人在这个客厅，有些人在上就是床这边，他有一个分开的区域，我觉得只要是套房的这种格局啊，应该都蛮适合的。哦，那我不知道他的其他格局长什么样，因为我这边这个是楼中的套房，你其他的那个套房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基本上我还是算蛮推荐这一间，因为他只有2000多，这间。坦白说他今天到了3000多，我都觉得是合理的价格，我都觉得他是合理的价格，因为他真的一应俱全。他有一个，他唯一我会很想讲的一个事情，其实是为什么房间里面没有洗衣机。那时候我很在乎这个事情，你可以把那个洗碗机换成洗衣机，这个也是一个听众讲的，但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哦，为什么你不要不就是洗碗机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吧。那当然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考虑，或者是就是可能塞不下之类的，我不知道。好，那我自己是不喜欢这样，因为我不喜欢去等那个洗衣机。像我这一次就是因为我有来洗个2-3次，那洗衣机我其实原本不知道他洗衣机放在哪边，我就到一楼去问说，我想要去洗衣服，那在哪边？因为我看官网上我知道他有洗衣机，然后我想说那可能会在某一个，例如说7楼某个角落，没找到，然后就去一楼问，然后他就转头就给我了一包洗衣精。我想说啊，他说8楼，他说哦好，我就去8楼，就拿洗衣精到8楼去，就看到这个三加三的洗加烘啊，对不对？不对，3台洗加3台烘的那个机器。那因为他们都长一模一样，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三个是洗的，3个是烘的哈。那你这样加进去之后，然后就开始转，那大概是1个小时吧，然后1个小时洗，然后大概40分钟烘。如果是最快的这个洗程的话，大概是这样。那我其实是有排队的，就是我发现前面的人可能洗完衣服都没有拿走，大家一定要记得要设闹钟，拜托。我就是其实快要洗完了，你就要准备上去拿，那才不会被别人拿出来，或者是才不会阻碍到其他人。这样，那我都是设准时的，就是它是1小时8分，那我就设定1小时8分要回来拿，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那因为它是洗烘分离的，所以你要来2趟。那我是觉得，还是洗的算蛮 OK 的啦，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特别要讲的。那本身洗衣机也没有很脏，因为有些洗衣机其实挺脏的。那这个我个人就觉得没啥问题，就是要排，有可能要排一下，因为这一个有7层楼的住客，那7层楼住客可 能平均可能也有七六四十二，可能也有四十几间、五十几间房间，其实算是蛮少。这个洗衣机的数量其实是蛮少的，那是可以再更多一点，但至少有，至少有人可以稍微利用一下，至少我就利用了两次。好，那大概是这样。再来补充一些其他的部分，它的八楼其实还有一些设施，它有一个游泳池，它有一个应该是类似无边际泳池的一个东西，但蛮小的，上去就看说哇好可爱，就一个偏可爱的这个泳池，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你想，再回头想，它才2000块，那2000块真的有这些东西真的很棒，真的是很棒。那它的八楼还有一些很，它有铺一个人造的草皮，那上面有几个桌子，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无聊，或者是你是跟家人朋友情侣一起来的话，你应该是可以把一些食物带到顶楼去吃，我个人觉得蛮好的，而且景非常的不错。就是其实铜锣这一区是要在洲际那一排建筑物比较高，所以这一个建筑物其实是这附近的一个最高的建筑物之一，但它还是没有到，记得它在7、8楼，所以你大概会知道，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一段这一个区域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这附近是有一点点小荒凉的，那周遭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你都不知道这些，这你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商业聚落，或者是一个很多饭店聚集的一个地方。虽然说它离这个铜锣站可能大概是不到10分钟的一个脚程这样子，那也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可以造就它的价格比较低，那你也很快可以到市中，你可以很快可以到 BTS 这样子。那这个顶楼我个人觉得它还没有气氛的，我这个因为黄昏刚好我有上去洗衣服，所以我就顺便照了几张相，那应该在我的 Instagram 这边都会有，觉得蛮美的，当然有可能是当天天空作美，因为如果下雨的话应该是没救了。好，那就这样。那接下来是它还有一个交通，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说，我要到那个 BTS 那边，那他就一楼随时都会有人可以载你过去，这个蛮好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蛮好，就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啊，我这样子自己走怎么办，会不会太远，会不会这路上很奇怪，都没有人，或者是人都好像不是观光客，你觉得很紧张。不会啊，有这个车哦，所以你可以跟一楼的 hotel 或者在预约的时候可以问一下这详细的讯息。那具体可以到哪边我不知道，因为我全部都是用走的，因为我在泰国就是，但出国就会走路，然后回家就完全不会走路啊。回台北我就是完全就是跟死人一样，然后顶多 U bike 这样。好，那就也供大家参考。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闲的，你不觉得这样讲起来就是公寓式酒店？那洗衣机偏少，整洁，地板要穿拖鞋嘛，又不是，应该是 OK 吧，应该 OK 吧，我不知道，因为我都会自己带拖鞋。那隔音的部分，只要不是超敏感的人，或者是你一定要很安静的环境的话，那我觉得有一点点，讲好听，人家有一点生活感。毕竟是来度假或者是来就是玩的，应该不会觉得说，我明天还要上班，所以这样子被吵会非常疲倦。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它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落地窗，我有被吓到。我在拍 room tour 的时候没有拍到这个东西，那你有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窗帘，那个就是落地窗，那个整个都是落地窗。它早上完全不需要开，完全不需要开灯，你就把那个窗帘打开，光超级漂亮，真的是一个，那个光是我们在什么欲望城市还是什么很高级的那种美剧里面，你会看到有钱人住的说，我们今天住在这个纽约的中央公园旁边的一个 condo， 那是 condo 吗？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个落地窗景这样子，就是那种感觉，只是比较小一点而已。那你就觉得哇，真的很厉害，就是怎么会办到这样？但是这也是因为它附近真的都没有什么东西，它其实是这附近应该是方圆500公尺以内可能只有大概三家的饭店吧，可能只有三家饭店，然后好像有一家也是他们的这样子。那既然讲到这个位置的话，我想特别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在这间饭店有叫 Grab 的话，请你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定位，你的定位应该要定位在一个叫做 The Sacha 38这个地方，你叫 Grab 它的目标应该是这个，这边的定位会有一点点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每次 Grab 我都叫错地方，所以请你订这个叫 The Sacha 38这一间，但是你在 Google Map 上面会是我们标题的这个名字是 The Sacha Apartment Hotel， 所以就两个地图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因为我吃了非常非常多苦，他在 The Sacha Apartment Hotel， 我不知道是他们已经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就是我不知道是有两间，还是他们曾经搬家搬过来，我真的不太确定。但我非常非常确定，就是你在叫 Grab 的时候一定会有问题，因为大部分我们在一些大饭店叫的时候，它定位就是很准，它甚至根本就知道你在洲际这样子啊，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来。那这是你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东西，这样子。最后再来补充他们的早餐选择，他们这个价格是没有早餐的。那他有一个小牌子跟你讲说，哦，如果你要早餐的话，你付220泰铢。你在晚上好像6点还7点前跟柜台讲，他明天就会给你送早餐过来，这样。那他这个早餐是跟他们附近的连锁店去做合作，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看一下，但我觉得有点贵。最后我要补充一间店，这一间店我真的被他吓到，他很贵，但是你来了，你今天都来这间饭店你就去一下，所以这间店可能会听到两次，如果有邮寄的话我会讲这间叫 Toby's。T-O-B-Y、哦、Toby's。 那他在这间饭店走出来之后左转一段路，大概走15分钟吧，其实没有到5分钟，可能200公尺、哦、他叫做 Toby's。 那这间其实是一个咖啡厅、哦、它是一个咖啡厅，但是这间的咖啡厅的咖啡不错，然后它的食物也不错，但是分量非常小，所以你可以来这边吃个简单的早餐 brunch，但不要当正餐吃，但是这边东西蛮好吃的。我其实就你知道我的出来的玩法都是，好，我今天要出门，然后我打开 Google Map 看一下我要去哪边，不知道去哪边，好，去咖啡厅，那打一个 coffee， 打一个 cafe， 好，那去一间最近的或者是看比较顺眼的。这间我有点被吓到，因为我就是随便走进去，但是它就是标准的网美咖啡厅，而且还是台中的网美咖啡厅，大家懂那感觉吗？因为台北的网美咖啡厅很小很挤，然后外面下着雨，你就知道感觉昏昏暗暗的，然后可能都是大地色系或者是再更深一点的棕色。但是台中的咖啡厅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天气，你可以完全感受到他们哦，这很外面很亮啊，你觉得很明亮，然后种一点需要太阳的植物等等可以点缀。这间就是台中的咖啡厅的缩小版，因为台中咖啡厅有些很大。那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这一间的，但有可能是因为我对他没有期待，所以我去了觉得很棒。那大家他站在 Google 是 4.3 颗星，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觉得这间蛮好的，我觉得这间真的是蛮好。那他的咖啡啊什么的，真的他的量不多，然后量不多，他价格我点了一个顿饭，那顿饭好像四五百块，四五百块的顿饭是洲际里面的顿饭才会这么贵。但因为我真的很饿，我想说就点点看吧，结果蛮好吃的，那拍起来也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这一间如果你只是来喝咖啡，推荐来吃东西的话，如果你口袋深一点没有问题、哦、也是没有问题，或者你可以点它便宜一点的东西，例如说很多人来这边都点什么洛丽吐司这样子、哦、这一间是 Toby's。 好，那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咯。那这一集我看一下有没有补充的，一直失忆，我现在都要看着我的那个手机啊跟照片啊去回想一下。好，应该就差不多到这边。那反正我在这边说我吃饭啊或者是接驳都是用 Grab， 那这个东西应该也不需要再跟大家多说了。好，那就讲到这边。那我其实这一间饭店我在 Podcast Instagram 上面的时候有听众说他也订了这一间，所以看起来听众其实跟我的审美其实蛮近的。我其实最近开始想要发掘一些新的这种公寓式酒店、哦、那大家也可以推荐给我。那我有另外一个听众叫什么 Jimmy 吧，然后有说在曼谷的这个温大妈集团有很多这种类似公寓式的。那不，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楼中楼，我只是觉得很酷，因为我们就是台北俗，所以就觉得哦好酷哦，楼中楼好酷、哦、但你知道就对，但其实走起来就觉得好累，为什么睡觉还要爬楼梯，大概这种感觉。好，那大家也可以再多推荐我一些便宜实惠的饭店，这间真的有点夸张。那这间我在订的时候，最后补充一个这个订房的一些小秘诀吗？问号。有些人问我说在 OTA 到底要怎么订到便宜的，which我其实 B 节目已经讲过一次， 那我这一次在这边再讲一次，感谢大家能听这个我们 B 节目最不受欢迎的系列听到最后。OTA 订房平台，你要订便宜的，一定是从 Google 下手，因为你在 Google， 它一定会把最便宜的摆在最前面。所以你先从，例如说你今天要订这间的 Sacha， 那你就先 Google 的 Sacha， 那选完之后，那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之后你就开始选好你的日期。例如说我是3月12到3月14这样退房，这样然后看一下，好，跳完之后它就会开始排序，他说哦，这个网站最低，你就先点进去，你会发现我都没有用导购哦。我知道大家很精什么的，但就说用 Klook 导购，我用 LINE 导购，什么 Shopify 导购，什么7%，我为什么汇丰卡7%啊？没有，那个其实都是在加上去再扣回来的，所以不用想太多，其实导购都不会划算，导购都不会划算，除非你是那种什么这个公账啊，例如说公司付钱，好，当然他妈订最贵的啊，然后导购导到爽，所以其实都有市场啊，各个市场。那总之啊，这个我自己都是用 Google 进去，价格会是最便宜。那为什么在 Agoda 订？我大部分其实都在 Hotels.com 订，那原因是因为它有那个每住十晚会送一晚，那我比较喜欢那个。还有一个是 Hotels.com， 它跟 Booking Hotels.com 我忘记了，反正。我不太喜欢在秀房价的时候是没有秀税金的，因为我哪知道这个地方税金是多少，所以我这就比较头痛。那这一次呢，我就是在 Google 上面打这个的 Sacha， 因为我已经锁定了嘛，大概就在所有的平台，我就先在一个平台上面看一个价格，跟就是价格跟区域这样子，然后发现说啊，大概就是这间或者是雅诗阁，我最后才开始认真的去搜寻，那就打开电脑去看，那就发现说，哎，奇怪，有一个平台。它其实不是 Agoda， 也不是 Booking， 也不是 Hotel， 就是不是我们所知的一个平台这样子，有点像是 Hotels Combine，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吗？啊，就是基本上就有一些网站会去抓人家的价格，然后去让你就从这个网站直接找到最便宜的价格。其实是 Google 在做的事情，但是以前有人叫 Hotels Combine 做，但是我这一次呢是在一个我忘记他名字什么的，我就点进去发现说，诶，为什么他的 Agoda 特别便宜，他的 Agoda 便宜到是好像是税前70美金吧。我想说 what the fuck， 因为我原本在找的时候这一间饭店大概是3500到4000，我想说3500到4000，雅诗阁4000到4500，我可能会选雅诗阁，因为雅诗阁等级绝对是比较高，而且它是连锁，它有很多你知道这种连锁，你就不太需要担心这种干净啊或者什么的问题，就是一定是很稳，当然它就比较不会有惊喜。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想说，哎，好难选，那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哦吼，这个将近是半价，这到底怎么回事？那我就点点点，我想说，哦，就从这个不知名的不算导购导流网站点下去，它就自动转进了 Agoda， 而且自动 apply 了一个 coupon， 直接应该叫做 promo code 吧。促销代码，他已经 apply 了。我看一下那个价格，60美还70美，是他小，60美70美是一晚吧？没有看一下时间，没有，甚至2晚，妈呀，吓死我！不是，就是他是对不起，他是一晚没有错，但是这个一晚已经是刚刚我们前面查的半价。然后我就再确认一下，想说不太对劲，结果我就很狐疑的按到最后一步。哦，所以最后的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这一集刚开始讲的。就是2300乘以2，大概4600，24600在这边。哦，那所以大家这个有这个经验分享，大家有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你要最便宜，第一个一大部分是从 Google 出去，大部分是从 Google 出去。那 Google 出去的话，你就先让 Google 去做这些事情，让 Google 去收价，你真的不要自己去每个网站去比，你会比死，而且不一定会比较便宜，而且你知道的东西比 Google 少太多了，真的不要这样做。就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真的需要搜寻什么资料，包含说小杰你在哪一集讲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改表，你要怎么搜寻，你的节目又怎样怎样怎样，巴拉巴拉太长，巴拉巴拉，你都有个方式，就是直接去 Google 直接打杰斯聊空格任何东西，我告诉你80%一定都有结果，真的。因为第一个是我们讲过太多，第二个我在命名的时候就已经有用心了，我没有去故意取一个叫杰斯旅，这个会跟饭店卡到啊。我也很确定这些名字都不会卡到别的商标，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可能打杰斯的时候，后面可能就会跳出我，大概是这样子。但大家可能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反正你东西做久就懂了。所以 这个是搜索引擎很厉害的地方，那就我很常讲的 SEO。那总之你有需要找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让 Google 去跑，让 Google 去跑，那搜寻房价也是一样，你就直接找这个饭店，时间拉一拉，它就会比价了。它其实 Google 的比价就已经很强了，我们不需要说什么，就这是根本，真的不一定，真的是不需要。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很简单的 filter 出一个最便宜的房价。那以我的 case 的话，将近是六折或者是五折。那因为它六折或五折，我就根本就不用选了，一个2000多的这种房间跟4000-5000的雅诗阁一晚，我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好选，我就秒选这边，那就刚好开箱到这一间。所以再提醒大家一次， OTA 导购虽然说你有优惠，但是你一定要先比比看。那你一定会问我说，哎，这样子过去之后，还可不可以再导购？我试过了，好像不太行。那详细的原因的话，要讲那个原因吗？我想一下，我自己是用银行啦，我是用银行。但讲坦白一点，你今天要导购的时候，其实你在你的网址里面就会一串东西，就是一串东西。他们去怎么样追到你有没有导购，其实是你网址里面或者是 request 里面的，就是你在下定的时候，那些里面有没有相应的资讯？有的话，那他们就可以 track 到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你会知道吗？不会知道，它可能压成某一个编码，所以您自己不一定看得出来。大同学们，所以导购是有一些一定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找他做的事情，然后一定要在几分钟之内，那个都是他们必须要去抓的事情，他们会去抓你的活动或什么的。所以这种状况，这个时候你从 Google 这样过去的话，我目前没有找到可以突破的方式。那如果你有找到，就是你可以找到便宜的价格又可以导购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但据我所知， OTA 应该都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大家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也可以用便宜的东西去订房，因为那 last minute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惊奇。我真的，我现在旅游方式当然是我时间弹性许可可以这样做。那但大家如果你突然想说，我下个月突然空一个假期，或是我下个礼拜空一个假期，就是你已经很临时，你大概也没办法挣扎了，可以玩玩看 last minute。last minute 真的，真的有很多很神秘的价格。那这也是我的一些经验分享，希望这集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哇，这集怎么会录到40几分钟？ OK， 大家，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拜拜。